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随时举起的拳头和随时下跪的膝盖。有时冉冉也会和朋友还有小马的父母谈起这些事，他们都劝他说小马只是太爱他，怕失去他才会这样。时间久了，冉冉再也不敢随意提分手，结婚是小马提的，他默不作声，在心里暗暗想，会好的，结了婚就会好的。然而结婚并没有让冉冉和小马的关系变得正常，而且小马还总是怀疑他出轨。有时候冉冉在半夜突然醒来，发现小马坐在床边盯着自己，手里拿着他的手机。他冷冷地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聊天？你有事不和你丈夫说，要找其他男人说？其实那些都是冉冉工作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对话。慢慢的，小马对他的控制延伸到了工作上。冉冉工作回家晚，小马特意问好回家时间，表面上是在家门口接他，实则是想看他是被谁送回来的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小马登录冉冉的 QQ， 把上面所有的异性都删除了，并且还用极其恶劣的言辞辱骂威胁对方。小马伤害冉冉的同时也伤害自己，捶墙，扇自己耳光，用啤酒瓶砸自己的脑袋，甚至还扬言要开煤气和他同归于尽。冉冉被那种混杂着压抑、自责、崩溃的感觉折磨着，有时候持续几小时，有时长达好几天。每次家暴后，小马都会下跪道歉，做出下不为例的承诺。等冉冉情绪缓和了，他又会反复解释，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都是因为你我才这样。这让冉冉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小马的话。这样的生活掺杂着暴力、悔恨、原谅、希望，让冉冉心力交瘁。他在采访时如此形容这种绵长的痛苦，不是发生在某个瞬间，是日复一日，每时每刻。我怕他真的会杀了我。结完婚五个月，冉冉怀孕了，小马的暴力却没有因此停止。因为怕伤了孩子，所以他只打冉冉的脸，用圆规扎他的胳膊，用晾衣架打在他的后腰和大腿上。冉冉尝试过报警，电话那边一听是夫妻，便好言相劝，两口子有事好商量，别那么大动干戈。最终冉冉只能对着接线员大喊，你们再不来，他就要打死我了，我还怀着孩子。每次挨打，冉冉都会去不同的医院开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物，总是去同一家医院，别人也会怀疑的。身上的淤青一时消除不了，他就穿长衣长裤遮起来，而脖子上的伤痕，他就只能用遮瑕膏或者头发来掩盖。有一次冉冉和闺蜜见面，那时她头发凌乱，满脸淤青，衣服上血迹斑斑，走路都需要扶着墙或者家具。闺蜜气得发抖，问她为什么不离婚，大不了把孩子打掉。冉冉绝望地说，我怕他真的会杀了我，不是怕丢人，是真的怕被那个魔鬼杀害。为了躲避挨打，冉冉就尝试住在闺蜜家。在此期间，小马跑到冉冉闺蜜的单位大闹，情绪激动，说她教唆妻子打胎以及和自己离婚。众人不明真相，纷纷指责冉冉闺蜜。冉冉最害怕的一次是那次从闺蜜家回到自己家，一回到家，小马就拽起她的头发往墙上连续撞了数十下。当时我觉得眼睛要瞎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脑子也一直嗡嗡响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的肚子突然像被刀绞一样疼，我完全崩溃了，意识到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了。那一次，冉冉的头部、耳朵和面部多处挫伤，并且不出他所料，他流产了。冉冉再一次报警，这件事惊动了公婆。冉冉被公公婆婆指责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你这样会毁了他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就是脾气急了点，你和他好好沟通不就行了？怎么好好的孩子会流产？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要孩子？长期的精神紧张让冉冉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 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睡，他的内心被恐惧占领，他觉得没有当过家暴中的弱者是无法体会这种恐惧的。明明已经困到极点，眼睛却睁着，他需要时刻在黑暗中保持警惕，才能缓解这种恐惧感。冉冉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，便在社交网络上求助，问哪里能买到抗抑郁的药。他说，当时很希望有人能打个电话问问我怎么了。冉冉打电话给家里，哭着说自己被打，孩子也没了。结果父亲反问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？听到这句话，冉冉心里那团微弱的火苗也被无情地浇灭了。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他觉得委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无助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。我沙哑着嗓子无助地喊，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？从那以后，冉冉每每想起那句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，他就狠狠地咬自己的手背，直到咬出一道深深的牙印来。他觉得只有肉体上的痛苦才能缓解心灵的疼痛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心理疾病的前兆。穿行过地狱之后，光明才缓缓降临。长期神经衰弱带来许多连锁反应，记忆力减退，食欲下降，惊恐不安，低价值感和无归属感与日俱增，冉冉感觉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要坍塌了。他去医院检查睡眠，结果被告知是中度抑郁。他自己搜索了一些关于家暴的新闻，看到了曾轰动一时的董珊珊案。董珊珊多次被丈夫家暴，她逃回娘家，也曾报警，但最后还是被丈夫强行带走，暴打致死。反正这样下去，不是被折磨死，就是我自己去死。冉冉的精神状态逐渐从萎靡不振发展成想通过自杀了结生命。冉冉尝试过上吊，她把自己的丝巾系在小马的引体向上杆上，试图以此上吊，可就在要踢掉凳子的那一瞬间，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我不想死，为什么该死的是我呢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冉冉反复问自己，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起来反抗。情绪彻底爆发的时刻来临了。一天夜里十点多，他坐在电脑面前工作，小马则在一旁戴着耳机打游戏。游戏输了，小马又开始骂骂咧咧，说冉冉是贱女人，花着他的钱还在外面不老实。冉冉说，你有事能说明白吗？别阴阳怪气的。小马不理他，继续满嘴污言秽语。冉冉忍无可忍，摁下了小马电脑主机的开关，瞬间游戏画面就消失了。你个贱人玩意儿，找死啊！体重接近180斤的小马一脚把不到100斤的冉冉连人带座椅给踹飞了。冉冉的头撞在墙上，鼻血直流，座椅的一个支脚撞在他的肋骨上，造成骨裂。那时他不顾一切地朝小马冲过去，抱起他的电脑显示器砸向窗外，并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一样吼道，来啊，打我，反正我也活够了，大不了一起死。据冉冉回忆，当时小马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因为住在一楼，当时的动静很大，邻居都以为是煤气罐爆炸事故，直到警察和消防员相继赶到，冉冉顶着一张满是伤痕和血迹的脸出现，大家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那一次，冉冉和民警进行了详细的沟通，因为把家暴与家庭纠纷混淆，而警察并没有拘留家庭纠纷者的权限，所以小马没有被拘留。很多家暴者的报复往往都发生在受害者报警之后。一个女民警提醒冉冉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冉冉又赶紧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。李阳家暴案中的受害者 Kimi 为他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示范。报警后， Kimi 向李阳提出四个要求，丈夫写下我打了 Kimi 这不对，以后我不会再有暴力行为的字据，丈夫要看心理医生，1000元罚款捐给反家暴中心，丈夫要发微博公开承认家暴并道歉。而 Kimi 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在李阳多次试图家暴甚至扬言要杀死他的时候，都让他最终住了手。 有了保护令，一旦发生家暴，将无需再走其他流程，派出所可以直接将施暴者强制带离受害人，由法院罚款拘留。事情发展到最后，冉冉找了律师起诉离婚。冉冉的证据收集得很齐全，包括受伤的照片、医院就诊的病历、派出所的笔录、闺蜜和邻居的证明等等。律师告诉他，这些在法庭上都将成为关键证据。小马的父母赶到北京，否认儿子家暴，控诉冉冉说谎，还明里暗里地表示冉冉被打是有原因的。公公甚至说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所有人都知道他给他男人戴了绿帽子，我看他以后在工作单位怎么混。对冉冉来说，这样的话实在荒谬，他认为那些不善意泼脏水的话是小马的家人在给他找理由，找一个打我的正当的理由罢了。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外人理解，可是你说，是完全没有证据的说我出轨影响大，还是我收集各种证据告他儿子家暴的影响大呢？冉冉不以为意地说，他曾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，如今既然活下来了，他有了更多的勇气，他意识到，就该让伤害自己的人得到该有的惩罚。采访的最后，冉冉并没有告诉我诉讼的结果，也没有说自己的抑郁症治疗得如何，但事后他给我发消息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穿行过地狱之后，光明才缓缓降临。写下这篇稿子时，北京正值降温，冉冉又给我发了消息，起风了，要努力生存啊。我想，百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冉冉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